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礼拜四要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或许您会很好奇，为什么叫做使命门徒呢？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提到，近年来许多的牧者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不能够只谈教会的增长，而要关注我们有没有培育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在建造组织，还是在建造门徒呢？使命门徒的概念提醒我们，教会在强调做主门徒的同时，不是只在讲如何生产教会需要的干部来维持组织运作，而是在跟随那位宣教的神，并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可能不回应实践神的大使命。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使命门徒也提醒我们，宣教不只是在完成事工，而是在跟随那位有位格宣教的主，并且住在他里面。这个概念很清楚，提醒我们，教会不只是强调事工的建造，最重要的是要建造门徒的生命，进而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21世纪是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而这也影响到今天全球教会的宣教策略。而近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教会派不了短宣队了，但也开始注意到本地跨文化宣教的契机。今天我们邀请到郭俊豪牧师。郭牧师常年在北美和台湾牧养教会，同时也是宣教学的博士，研究的题目包含散居宣教学。郭牧师将和我们分享他是如何在教会当中来落实宣教的实践，牧养多族裔的群体，并推动海外和本地的跨文化宣教事工。郭牧师你好。
你好，嘿，嘉华，谢谢。
其实郭牧师真的是一个我看过非常难得的牧者，是因为牧师不只是在高雄牧养武昌教会，而且郭牧师他过去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专门在研究宣教学，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宣教学的学者，也是一个教会的牧者。同时因为他过去在武昌之前又在北美牧会，所以他的牧养的经验其实也是横跨不同的地区。在我们今天想要跟牧师更多的聊宣教这个话题之前，可不可以请郭牧师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过去的个人的旅程啊，然后你的关注跟你怎么会是一边牧会又一边研究宣教，然后到今天你怎么走到今天这里的。
谢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我从信主到现在也已经38年了哈。那其实我从小在教会到教会长大，但后来到了初中国中之后呢，我就没有继续到教会去哈，迷惘一段时间。但是长话短说，我是在1984年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上帝让我能够去到美国去受训。那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说这一个旅程会改变我那么多，所以我去到那边才2个月，我就去了教会，然后信了主，就经历很大的改变。所以我是在一个移动的情况里面信主，所以我对一个移动的环境里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许多移动的群体的他们为什么会信主 那教会可以做什么，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点体会了。
嗯，
那后来等我开始进入宣教的学习，因为我本身是学外语跟翻译的哈。那后来我到美国去读书，我就觉得我要从宣教学入口，因为是从华文化宣教这个领域开始进来。那结果我一去1992年去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在一边读书就一个华人团契呢，他们就没有了牧者啊，因为以前都是神学生在带领。所以他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带，那就这样子一头就栽进去了牧会。
Okay.
所以后来变成说读书呢是是副业了牧养是主业。
是
那我一直在学习宣教当中，矿化宣教当中，因为我本身就在一个矿化的环境里面。
嗯。
所以我就一直会去反省到底我现在的教会生活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那也很特别的是在我读完宣教硕士的时候，因为我另外一个宣教翻译学的这个学位需要写论文。
嗯，
那我就研究了那个景教在中国的翻译的这个历史。
哦、OK。
那也就顺便了解这个景教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嗯、又后来又跟东方教会结合在一起。东方教会又在多玛教派第一世纪去到印度。所以整个到后来我就串接起来了。
嗯，
那串接起来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比较不是做教会历史的研究，而是比较是我在一个矿化的环境里面，当我了解宣教是这一回事，那我如何把它落实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因为北美就是一个非常多主义的环境。嗯、那我1999年我第一次去读我的宣教学博士的时候，很神奇的就是第一堂课老师就要我们写下我们的这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大概是一个方向这样子。
嗯，
那我那时候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就是说我要写一个多主义教会如何在一个堂会里面建立一个多主义教会，因为我觉得这似乎是神的心意在一个都会的情况当中，当他各个族群都同样在这个社群当中的时候，教会如何反映这个社区的面貌。
嗯
那我一个最强烈的一个体会就是当我在读宣教学硕士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一定要读的就是教会增长学。教会增长学Donald McGovern 他强调的一个就是同质性团体的理论。
嗯，
当我们在强调这个就是我们职堂宣教的一个不二法门的时候，我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嗯，
就是我看见很多教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种模式在操作，可是我发现这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的样貌，因为圣经启示的教会应该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是。
而我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耶路撒冷教会，它一开始就是16国的语言同时出现在这一个地方，然后又有安提阿教会，又是各个不同的族群，他们构成了一个教会的本体。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上是一个别人给他的一个新的标签，因为他是一个过去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往来，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所以简单的说，就从这里就刺激了我去想，那如果我今天要建造教会的话，我怎么样去反映出第一个现在宣教世界的现况啊，就是说各个族群都在这个都会里面。
嗯，
那再来就是那实际的运作又是如何？
嗯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去找一些书啊，我发现当时我是找到一本书叫做 One New People， 那个是讲到不同 models for multi-ethnic church development，不同的发展多主义教会的模式啊，它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欸，我就非常有兴趣，从那时候开始投入，到现在呢也已经20多年了
哈，是。
哎，我发现这个题目到现在变成宣教界的显学了，
嗯，
变成显学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到的本地矿化宣教，那这个就变成是我一直有的一个热情，
嗯，
不论在北美或回到台湾来，我就一直会很留意我的社群、我的社区当中不同族群他们的代表性跟我们可以怎么接触到他们，
yeah，
那这就是我在把宣教跟教会的牧养的结合这样子。
我一直以为牧师是先牧会， 然后再去读宣教学。可是刚刚听起来，其实牧师，你自己是在当兵的时候有个机会来到美国，你在移动当中接触了信仰，然后你在移动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其实你读书的时候你就对宣教学是有兴趣的，然后
是
意外的跨入到牧养。那当然在美国牧养的时候，华人通常都牧养华人教会嘛，华人在美国社会是少数，可是我们教会反映出来的形态确实都是以华人为主。那这个带来，其实也带来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在教会当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张力，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留在华人的社群，还是他们真的走入到社区。那牧师也提到说，当你在继续念宣教学博士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人叫马盖文啊、那这个马盖文他这个宣教学者，他提出了一个同质性理论。那他强调说通常是这个同质性文化语言较高的一群人，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一群人，他们容易吸引到类似的人来。因此教会增长最好的方法就是同质的人聚起来。因为马盖文其实他也是一个宣教学者，所以他当时他在强调这个的时候的背景，应该不是在强调所以我们要专注在自己的文化，而是在强调说当时因为1974年第一届洛桑大会，他们这个宣教学者 Ralph Winter 开始去提倡说要把福音带到万族万民啊，不只是 nation state 国家，而是不同的 people group， 就是文化语言组成的。所以马盖文提出的这个原则，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在 echo 说，所以我们要进到不同的文化群体当中，用他们的语言来建立教会，能够吸引当地的人。可是好像到一个地步，被教会拿来用的时候，我们忘掉他的初衷了，反而是他的初衷是为了要 reach 到不同文化语言的人。
对，
可是最终好像谈到后来谈到马盖文，我们想到的都已经不是宣教了，我们想到的是地方堂会的建造了。
对对，这就是一个盲点哈。其实的确，因为马盖文他是在印度的一个长时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师，所以他观察到整个印度的民族的多样性跟那个社会阶层哈，这个caste system 里面呢，他就看到说，的确有这么样的大的分类，那你一直要把人从不同的语言或者是他社会阶层当中拉出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要建立教会要传福音是很难的。所以他就说人是很不喜欢离开他的相同群体当中来接触福音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那我也当然认同，其实我们同语言同文化的人好说话好沟通嘛。
对，
但是这一个观念当我们延伸到成为教会增长的唯一的一个或是主要的一个定律的时候呢，我们无形间忘记了教会的本质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只是追求人数增长，我们真正要求的是教会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合一是教会很重要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去追求我们的同质性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是在分门别类，一直在分门别类，以至于到后来你会发现教会到底最后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谈那个未得之民的时候，它不光只是语言的族群，你还会把它当作社会阶层的来分别，或者不同的性别来分别。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学性的一种分类，到后来应该要受到神学或是圣经神学的一个检视。就是回到一个平衡里面来这样。
哇，谢谢牧师，我觉得这样很清楚。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牧师谈到这个概念跟理念的时候，在实践的过程我想一定是很多的挣扎。因为我光想象就可以想到说，因为我过去也在北美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想象华人平时在工作已经觉得自己是少数了。好不容易周末到了教会，可以用自己的文化语言吃自己的食物，然后讲华语或者是讲当地的方言，自己的方言是主流的。突然之间我们说在教会群体内部要反映出这个社群，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我很好奇，就是牧师你在实，就是说我们都明白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万族万民，而且并不是分门别类，而是多元当中的合一。可是在实际的牧养教会上面，牧师走过这条路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对，
好，我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当然我必须要圣经根据。当我去看圣经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第一个碰到的教会内部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就是食物分配，但不是食物分配的问题，它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因为是语言讲希腊话的，而且是寡妇 啊，这些没有自主能力的、没有谋生能力的，而且是妇女，所以等于是她是三重的的弱势、
对，
那造成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如果我今天用假设用同质性团体理论的话，我在牧养这个教会很辛苦，要顾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的需要的话，我太累了。我们大家分家吧，我祝福你们去创立一个那希腊化的教会吧，哈。大概这就是为一个以我们现在的理论，大概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兴起知识，然后大家更合一，教会就更增长，哈。所以第一个要看圣经是怎么说教会的运作又是怎么样。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模式，哈，保罗跟巴拉巴去到那边去去兼顾这个教会，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双文化的人，哈，所以他们去建立这个教会，他们可以欣赏这个差异性，然后又把不同族群的人带在一起，又建立了一个领导团队，然后又从这个领导团队里面拆派的这样的宣教士出去。所以他一直都是和在异中求同，哈，同中又有异的，哈。那我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就这样，因为我们当初的华人教会是属于一个美国浸信会的下面的一部分。那当时呢，这个教会因为有长久的宣教历史，已经100多年了，他们支持很多海外宣教。那所以他们的社区，其实他们这个教会在过去100年搬过三个地点，每一次都是社区的样貌变了。不同的族群进来了，然后所以这些人觉得，哎，我不太适合这里，我搬远一点，一直往郊区搬。到后来呢，我看搬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后来一样的哈。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华人，有韩国人，有乌克兰的这个犹太人啊，有从非洲来的这个 Eritrea 的非洲人哈，有讲西班牙文的，都在这个社区旁边。那很好的是，这个教会有看到，他们就打开这个教会，让这些不同团体的教会来聚会，有些是独立的教会来借场地，有些就是像我们一个团契，但是我们是属于他们的事工，所以你就在主日会看到各国的人在这里面。 OK， 这是一种的形态，就是他只打开他的空间，他不需要我把在组织上把你包进来，然后我们一起要讲同样的语言，那完全不需要，你就是打开空间，我们各自发展就非常美了。但是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却把这些的第二代都带在一起，
哦 okay，
因为都是讲英文的，所以这就是一种的模式了。所以我后来我就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你可以找出符合的模式。那我怎么跟华人团体、华人教会来传递这个讯息呢？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华人本身就很多样了。我是台湾来的，我们教会有香港的，有东南亚的，有中国大陆的，对不对？有第二代的等等，这些本身就有很不一样的文化。你也了解，我们那时候接触台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求学读书的，它是无神论的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跨越了。当时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一群人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认知虽然讲中文，但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应该要另外创一个所谓大陆人的教会或大陆人的团契，也的确有这样的操作。但是我就是在问一个问题，你要这样分下去要分到哪里？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台湾人教会？要是不是一个台语教会？过去也都是有这样操作过啊。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努力，像保罗说，我像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下就做律法下，所以我跨越，我先学习跨越，所以我进入到大陆人的思维里面，我用他们的科学主义的角度去跟他们对话。那因为这样的牧养带出了一些人信主，然后我就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跟来自台湾的、东南亚的在本地长大的华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就告诉他们，既然我们都可以学习彼此相爱，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标准再拉高一点，我们再次来看圣经。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跟不同的族群人相爱呢？我也了解说，很多华人呢在平常的求学跟工作已经很累了哈。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嘛哈，他们思维、吃东西、生活习惯都是跟母国是有牵连的。他只是不得已进入这个社会，要有饭吃，要发展他的事业，但是他好像一个 我觉得常常觉得好像是鲸鱼或是海豚哈，它平常是潜在海里面，它不得已说要上来换口气，但是那是你过去的认为，你觉得你的世界是你可以躲起来，可是当这个社会变了呢，当这个族群的环境改变了呢，你的常态也许不是躲起来，你的常态可能是本来你就必须要两栖的，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弹性。那我就是常常在跟同工在分享这个事，那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这个地步，你必须要经过一定一切的吸收消化跟操练，
是是，
语言必须要会嘛，对不对？文化必须要能够适应嘛，那你必须要能够对他们够了解之后生存相处才能够延续下去这样的施工。那所以我说你当你跨出第一步你才能够走第二步，是一步一步来。但我们做过一件事情，当我们教会发展到大概140人的时候，那个美国教会的空间也大概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
嗯，
后来我们就决定独立出来职堂。那我那时候就跟同工做了一个决定。我们那时候当然还是华人为主体，那有第二代，也有部分的非华人跟我们在一起。
嗯，
那我就跟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仍然有中文的华人教会的名称，我们那时候名字叫加利利教会。我说我们的英文可不可以不要有 Chinese 在上面？
嗯 嗯，
我们就叫 Galilee Community Church。
嗯嗯
，OK。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宣告，我们不是在告诉别人我只是为华人，虽然目前我们华人是主体，那么后来就真的这样做，我们也把这样的精神写到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啊、使命啊、理念啊、核心价值都把它写下来，那这就变成我们的 guiding principle， 我们的就是这样来运作起来。
是
那我很感恩的是，我后来离开了以后几次我回到那边这个教会，后来我们建堂了哈，有自己的堂会了。那我那时候就开放我们的教会，让一个印度南方的塔米尔教会跟我们一起来使用这个场地，我们免费提供给他们。
嗯，
到目前呢，他们都还是跟这个教会在一起的。所以我每次回去，塔米尔教会会跟我们一起在一起崇拜，然后英文堂会在一起崇拜，华语堂会一起崇拜，就非常的非常的美啊！
哇，真的很
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历程。嘿，
刚才牧师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间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如何有这样的一个款待的精神 hospitality， 邀请了不同族裔，而在当中华人的群体慢慢的发展，所以好像这个精神，然后牧师也不断带这个群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回到圣经到底怎么看教会的群体。
是，
所以就像牧师讲的，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学的一些洞见来思考怎么发展，可是这些社会学的洞见最后需要受到圣经的规范，需要受到神学的一个规范。
是，
那当这间教会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就是空间可能已经满了之后，决定出去外面成立，可是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款待的精神。所以华人就好像他不单单是一个好像在散居在北美要宣教的群体，华人其实散居在北美，当他接受福音之后，他也可以反向成为一个宣教的群体，
对对，
然后这个空间也可以祝福像牧师刚才讲到好像印度的这个帕米尔的群体。
对，那我也是把这样的精神在12年前我回来台湾，我就把这精神带回到我的武昌教会。那时候我们武昌教会有台语堂跟中文堂，这是大概很多都会教会会有的
是，
但是我马上就是让教会知道说，哎，我们的社区不光只是有这些群体哦，
是
还有讲英文的，还有讲印尼文的，还有菲律宾的，还有国际学生，那这些其实都是上帝带到我们当中来。那12年前在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觉得哦，这大概因为你从国外回来嘛，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跟想法。但是12年过了哈，那我也写了我的博士论文，讲到多主义教会的建构，还有去比较不同的环境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其实到后来我就很感恩哈，就上一次你们那个后疫情时代的宣教360我看见三个讲员的后来的结论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本地跨文化宣教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 awakening， 大家已经认识到也意识到后疫情时代，当我们不再是那么顺利能够出国不停短宣或长宣， 我们另外一个眼界就被打开了。其实就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的移工，那么多的这些外国的人士跟国际学生就在我们的当中，而且越来越多。那2009年这个世界的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 50% 以上的人现在是进入都会，而且这个速度是快速的增长。所以单一个国家之内的任何一个中小型的或中大型的城市呢，它的群体的构成呢都是越来越复杂的。它不是单一的群体，它都是越来越复杂的。
对。
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大大的挑战我们对于什么叫做教会以及教会的牧养跟治理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传扬》。
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赐爱子救人脱离罪恶忧伤。
神啊，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近处到远处，天国福音传讲宣扬。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
华人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不是宣教的歌唱，一起直到耶路撒冷播出基督光照四方。
在今天的使命门徒中，我们听到了郭牧师对于散聚宣教学的洞见，也提到了他在北美和台湾牧养多族裔群体教会的经验。在下周他将继续和我们分享究竟海外差派以及本地的跨文化宣教资源要如何的分配。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方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